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認為，大家都知道，由於中國民眾沒辦法自由表達意見，因此在中國很難進行民意調查。但除此之外，由於中國人的政治認知和政治價值極度不成熟，因此每每有公共事件是出來，馬上就能夠戲劇性地是改變中國人對黨、政府和習近平的看法，這個又增加了在中國做民意調查的困難度。
我们就回到吧，就是这个关于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政治文化从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政治意见、政治认知，第二呢就是政治情感，第三个就是政治价值。
王君濤说，我们回到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从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有三样东西，一就是政治意见、政治认知，第二是政治情感，第三是政治价值。在中國，我們還要考慮到做調查比較難，就在於中國人對於很多政治概念並沒有很明確的認知，因為在中國政治教育嚴重缺位的時候，其實一個概念、兩個概念之間在做這種調查的時候很難理解。政治情感就比較容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比如他喜歡自由經濟、不喜歡獨裁、計劃經濟，這個比較明顯。政治價值就更加不要說了，在中國是禁止進行自由民主的價值討論。这份报告他觉得从政治情感上比较容易得出结论，但是政治情感的问题，他在做政治学研究的时候就知道政治认知他可以高度不一致。比如一个人假如他喜欢自由经济，讨厌民族主义，那他会不会又会对习近平有好感呢？这个他从接触中国留学生来看有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他们政治认知当中的严重不足。所以他跟黎安友先生说，在中国做民调很难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每一个公共事件出来都马上能够戏剧性地改变人的看法。他不像美国，美国是在长期的争论当中形成比较稳定的民意，无论出现什么事件，共和党、民主党都会在架构里面去找解释，他有意见领袖、学者帮他解释。中国是一个事件出来，他对党、对政府、对习近平的感觉马上就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极权政府在垮台之前，民意调查还好像还是高度一致，好像是支持他，但是一个事件出来马上民情汹涌，几日之内大规模政治风潮就改变了一切。所以这种调查他觉得在中国还有一个难度，就是实际上中国人的政治认知和政治价值极度不成熟，也就是说没有自由讨论的时候，老百姓也都不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一旦有了自由讨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或者一个新的事件产生，都会使到他的意见会出现非常大的改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史丹福大学的这份联合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的看法，并非总是支持中国政府。而哈佛大学此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 93.1%。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分析认为，哈佛调查关注对政府满意度或者表面现象，史丹福报告调查关注价值，哈佛调查证明北京洗脑起了作用，而哈佛报告当中未被注意的细节证明北京的治理并不成功。
我觉得这第一个，两个调查他们调查的重点不一样，一个是调查一个态度，就是说价值观的调查，这是我的理解啊。还有一个呢，调查的是更多的是这个政府的满意度啊，或者是这种比较表面的现象。
余平说，他觉得两个调查的重点不一样，一个是价值观的调查，还有一个调查更多的是政府的满意度或者是比较表面的现象。哈佛大学的调查报告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被注意的细节，和美国的调查正好相反。关于对政府的信任度方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提高，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递减，甚至是越到基层越不得。而美国这种联邦国家对中央的满意度是最低，反过来对基层是最高。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对政治的体感和认知是有很大的落差。反过来说，中国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央政府在提高它的满意度的同时，代价是它的地方政府满意度是非常低，甚至是低于 50%。如果你看哈佛大学的满意度调查，在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甚至低于五成以下都有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的体感的政府是差的，而它幻觉当中的政府体感是高的，意味着可能宣传效应或者洗脑效应起了作用。反过来说，如果你让中央政府这些人都下来管理地方政府，它的满意度也都不高。 但是中国的宣传工具或者它的一整套的体系令到民众感到幸福，但同时它又不接触民众。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可能专制国家在对社会质疑当中采取了机动的方法，包括在纳税的时候也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大家对最高元首是非常有至高的崇敬，但这个是靠宣传手段建立的，并不是靠民众对他政绩来到建立。所以这一点上要区分两个调查的重点是不一样，而且哈佛大学的调查很显然有很多漏洞，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度是递减的，而且递减得很快，90%多到50%以下，这个说明中国在治理过程是不成功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史丹福大学的这份报告的结论都认为，中国公民的观点复杂，前后连贯，往往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政策是大相径庭。总之，习近平面临着真正的来自大众的国内政治挑战。对此，余平说，中国精英阶层的意见是否能够对中共最高决策层构成影响，要取决于他们能否更多地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中。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是不乐观的。他说，这种舆论的变化对中国本身现在这个领导层是没有大的影响，其实取决于中国对他意见大的阶层在政治决策参与过程当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讲，其实这个是很明显，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实际上从整体上是被边缘化，所以他不满的情绪、持自由派的观点或者是有事实的依据，但他们在政治的决策、政治的参与过程当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很难去说现在这个阶段不满习近平在这个人群比较多了之后会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很大的威胁。这个重要看现在他的决策过程当中所影响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对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份报告最后也提出，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部分中国民众的意见，但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方向已定，不是那么可能再作调整。他说他觉得对一些智库讨论会有意义，但华盛顿的决策至少拜登政府是讲得很清楚，不谋求改变中国，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不抱希望，所以他觉得其实中国是怎样，习近平是怎样，他们已经在地缘政治上界定了中国是美国下一个最大的对手，但是美国没有计划现在去改变他，所以他觉得是没有影响。美国之音的报道。